我今天呢，我们要读雅各书第五章，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。要从第十三节读完，十三节读完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人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人，他就该歌颂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祷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召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能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也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十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我们上次已经读了雅各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。那么十三节，雅各在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。上次我们稍微说了一点，这个受苦就是受到 ill emotion， 也就是说有一些恶的试探，试探受苦啊，恶的试探。那么他就应该祷告。什么叫恶的试探？就是有的时候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来影响我们，来试探我们，我们就很容易跌倒失败，跟着这些东西去走。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觉得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这些事情我不能够做，不能够做。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象征了，一个是圣灵在争，一个是情欲也在争，两个彼此为敌。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人就觉得有点苦了。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就说，我早一点不信耶稣还好，信了耶稣现在电影也不可以看了，烟也不可以抽了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了啊，他就觉得啊受影响了啊，胜不过这些罪，酒也不可以喝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有苦。实际上这个苦啊，不是说你被十字架受苦，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受了一个不好的恶的势力来影响你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是唯一的一个，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去祷告，祷告，这是非常有用的。我在这里给你做一个见证，我认识一个青年弟兄，当然现在他二十多岁了，原来他只有十七八岁。在大陆有一个情况，就是顶替，父母退休他去顶替，结果他去顶替了，顶替那个行业啊，效益不好，就没有工作了。没有工作他就没有钱花了。他有一个朋友都是基督徒，这个人是个基督徒。那么那个朋友就告诉他，我们两个人去抢人，你知道抢人啊，只抢一次，躲在一个黑的地方，看见了抢项链也好，抢手提包也好，抢了一次我们就有钱赢了，以后不抢了，只抢这一次。他进来以后想不想呢？这是恶的试探，你看让他去犯这个罪，为了钱，他也很想去啊。但是后来他就觉得他是个基督徒，他说等候考虑一下，过两天答复你， 那么这两天他做什么呢？他就祷告，祷告。可是这个祷告的时候，谁就给他力量？他然后就告诉他朋友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不能去了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”啊，所以一个恶的势力来试炼的时候，要祷告，要靠主。还有一个弟兄，他也是从大陆到香港探亲。他到了香港以后，他不想走了，有一个试探，就是不要回去了，留在这里。啊，他很想留下来，不想走。而且他是结了婚了，他的太太在大陆，又劝他你不要回来，他再来劝他不要回来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唯一的路，祷告。他后来告诉我，他跪在那里祷告了一个晚上，就是到底回去不回去。最后，他就觉得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圣灵就告诉交代他了，我不能失信。人家允许我出来探亲三个月就是三个月，我不能超过时间。啊，基督徒不应该失信，因为他放我出来的时候给我说清楚了吗？你三个月一定要回来。他说我怎么能够失信呢？好了，最后他就回去了。但是也感谢主，后来他就移民了。但是呢，这一件事情就说明一个问题：我们如果是很多外面的试探的时候，不好的试探的时候，怎么办？祷告，靠主。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就该祷告。底下就讲，有喜乐的人，他就该歌颂。喜乐，那就是靠神。如果你有很喜乐的事情，你去赞美主，啊，告诉主。好，我想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学一个功课。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。请我们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跟前面一章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16节、17节、18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16、17、18，要常常祷告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里有三个，第一个要常常喜乐，基督徒是应该有喜乐的生活。第二个，不住的祷告，就是常常祷告。第三个，凡事谢恩，每一件事情都谢恩。所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常常口里带着一句话，感谢主，感谢赞美主，好像什么事情他遇见了都是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就是想到有好的事情，快乐的事情，那我感谢赞美主。如果遇见了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呢？也要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啊，这里告诉我们是凡事谢恩。生了病了怎么办？首先感谢赞美主，说你使我生了一场病啊。这个我们都想了，实际上基督徒应该是相信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有神的美意，所以我们在凡事上都应该学习谢恩。谢恩的就是说我相信这是神允许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出于神，所以凡事谢恩。这里我又跟你说一个见证，因为是有个弟兄是在珠海，他要去租一个房子聚会，要去租一个房子聚会，那么就看别人的介绍，他还有一个房子，他就去看那个房子，他是租来聚会了。那个房东就引他来看他的房子，房东一开门就说一句话，感谢赞美主， 啊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他们不认识。哦，这个弟兄一听，哦，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啊，好，他就知道这个房主是基督徒了。这是感谢这样的称号，一看你就是说这句话了。所以这个基督徒常常跟基督徒之间自己跟自己常常感谢主啊，这句话常常在自己嘴里头，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感谢主，凡事谢恩，不管什么事情你觉得快乐也好不快乐也好要学习。所以今天这里一句话在说，你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，这个喜乐这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，你觉得你应该歌颂啊，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你很快乐你要歌颂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不管叫做祷告也好歌颂也好，一个基督徒不要离开神，不要任何一个事情不要离开神，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。十四节，你们中间有病鸟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所以信心的祈祷要救到病人，就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未必能胜利。这里看这个人生病是因为对罪有关系，对罪有关系。我们基督徒的病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，我们生病，一个就是违反自然规律要生病了。今天天气冷了，你说我不穿不加衣服，我还是要像夏天那样穿，那就不行了，那违反自然规律了，你一定要生病的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病是违反了自然规律，还有一个就是犯罪。基督徒犯罪是要管教，所以基督徒好多罪是神的管教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三方面，有的基督徒的病是撒旦的攻击啊，有的基督徒的病是撒旦的攻击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得病以后，你要先问清楚，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，是什么缘故，是我违反了自然规律呢，是我犯了罪呢，我没有向神认罪，没有对付清楚，还有一个还是撒旦的攻击啊，这个我们有一定要把它分清楚。怎么能够把它分得清楚呢？靠祷告，到神面前去祷告。神会告诉我们啊，神一定会告诉我们。这个人他有病，从十五节来看，好像他是有罪了，他若犯了罪，所以这个有病的怎么办呢？他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上次我们这里稍微说了一下，长老一定是在主里面，在基督里面，他的有很丰富的属灵的经历，或者说他在真理上是非常清楚的，他们的带领人。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长老应该是怎么做。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彼得前书后面第五章第一节，这是彼得说的话。他说，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。做长老应该怎么做呢？第二节，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这个长老他是牧羊群羊的，他知道这个羊什么时候该吃草，什么时候该喝水，什么时候该休息，什么时候要保护它啊，一定要牧养神的群羊，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 所以你我们要去找一个长老，你一定要看见这是长老，不是出于勉强，是出于甘心；不是因为贪财，是出于乐意；也不是侠子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这个长老是一定是做榜样的。好，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要做长老，他是一定是甘心乐意的，不是因为贪财的。如果一个长老你发现据说他有贪财的情况，他也不牧养群羊，而且又是属于勉强的，这种虽然他叫做长老，那你要考虑了，我们到不到，到底应不应该去请他来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，就是往前面翻提摩太前书，第三章，提摩太前书，往前面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第二节读起，听到在前书第三章第二节读起，做监督的，这个监督就是长老啊，监督就是长老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。所以如果你要去请生了病，你要去请一个长老来，你要弄清楚这个长老一定是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饮酒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又能照管什么教会呢？出入嫁的不可做监督，可能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说的刑罚里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络里。好了，你看，所以就是什么长老你都可以找他，一定要看他有没有好名声。这上面就讲了，他是不是无可指责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也不饮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今天很多长老好像好多地方都有长老，但是这个长老我们该不该把他请来，好，那么要看，要分辨，要分辨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雅各书第五章，十四节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。油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油是代表圣灵啊，油是圣经里的油，就是代表圣灵。用油来抹他，为他祷告。我想雅各就是一个长老啊，写雅各书的，他是主耶稣的弟弟，那么他当时肯定也做了这些事情啊，用油来抹他，有病人来找他，为他祷告，一个用油来抹他，一个要为他祷告，因为他有病了。十五节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到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什么叫做出于信心的祈祷？你把长老也请来了， 他也给他祷告了，自己还拿油去抹他了。那么这个病人到底好不好，会不会好，那么这个就讲要出于信心的祷告。那么什么叫做出于信心的祷告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罗马书，第十章，往前面翻，前面翻，罗马书第十章，使徒行传的后面，第十章十七节，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这些圣经啊，你如果用原文编号的圣经，没有倒字，原文没有倒字，它里面没有一个编号的，就是信，你就翻成信心。信心从哪里来？从听来的，听道的道字，原文有没有这个道字？信是从听来的，听又从哪里来？听是从基督的话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根据基督的话，所以这个时候出于信心的祷告就是有神有话。如果神没有话，我就说我有信心，这个信心是靠不住的，这个信心靠不住的。所以我们在什么念头要学一个功课，要学一个什么功课，要学习听神的话，要学习听神的话。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得救了，你有生命了，神一定要说话。问题就是说你听不听。如果你听了神的话，今天你听，这一次神说话你听了，下一次你就能够清楚，哦，神说话就是这样说。神对每个人说话都是不同的，你自己都会有一个感觉，这是神来对我说话，我很清楚。所以一定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如果没有基督的话，你自己到圣经里随便去找一句话是不行的。你们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有一句话，那就是说你们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祈祷祈求就给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那么这一段话是神的话，但是这一句话如果基督徒你有病了，这一句话是不是对你是神对你说的话？你不能到圣经上随便加一句话了，你说啊，这是圣经的话，那么我就有信心了，那不是的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讲他的妈妈生病了要开刀，到底开不开他不知道，那么他就去祷告，也弄不清楚，那么就是要有神有话，神啊，好像你现在还没有对我说话，我也不清楚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他就暖身气了，就闭上眼睛祷告，主耶稣，求你对我们说话。现在我们祷告完了，把圣经就翻开，闭着眼睛拿手一指，指在那里，可能就是你对我说的话。后来他就做见证，一指就指在什么？那是魔鬼试探耶稣的话啊，魔鬼试探耶稣的话，那就错了。这个靠不住的啊，这样去指靠不住的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就是第一个，神对我们说话常常都是用圣经的话，所以我们圣经要读好，要读熟一点。神很可能是用某一句话来对你讲，那是圣经里面说过的话，而且你这个是你读过的圣经，你真的可能这句话你现在就没有想到，在你好好祷告的时候突然这句话出来，这句话出来一出来以后，你不是就有信心了啊，有信心啊。这是在我们经历里头啊，回到神的面前去听神的话。当然这个基督徒一定是你要平常要操练，第一个要把圣经的神的话要读熟一点， 有的话还要背，那么以后神就会用这个圣经上的话来对我们说话。如果神说了话了，那你就有信心。所以这里雅各书第五章说的第十五节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你看到没有？出于信心的祈祷，那就主有话，那主一定会叫他起来，因为主答应了这件事情。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如果这个人犯了罪也会蒙赦免，因为主有话，而有基督的话。啊，这个我想这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，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，我怎么能够听见神在对我说话。撒母耳撒母耳开始他不懂得神怎么对他说话，对不对？第一次神耶和华呼召他对他说话，他弄不清楚，他去问他的老师问以利，你叫我吗？以利说我没有叫你。第二次他又去问，最后以利才告诉他，哦，这是耶和华喊你，你就自己对耶和华说话，你说仆人进去好了。撒母耳从那个时候起就弄清楚了什么叫做神对说话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开始神说话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安的平安的感觉。一开始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，一定有一个感觉是你过去没有的，就是平安不平安的感觉。你说好话了，你欺骗人了，不平安了，没有，你没有这个平安的感觉。好了，实际上平安不平安的感觉就是神跟你说生命的感觉，那就是如果你里头觉得不平安了，你赶快不要做，那赶快不做。有个青年的弟兄，他要做见证，他还在读这个恩格华读中学，他喜欢电脑，有的时候弄到晚上一两点钟还在弄，他不是研究电脑，他是玩电脑，可能里面是 ICQ 啦还是什么东西，他玩了。可是在玩的时候啊，他自己做这样的，他里头不平衡，天天这样玩，后来一玩一会就不平衡，一会就不平衡。他就问他妈妈，他妈妈告诉他，不平衡就是神对你说话，你不能再玩了，你不平衡了。好，所以他就把他放下了，以后他就做见证了，不玩了。那么这一个我们就看见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有这一个感觉，这个就是神对你说话。但是你如果很听神的话，每一次你都顺服，以后你就会觉得你生命有长进了，你圣经慢慢的多了，神会借着圣经来对你说话，那一个感觉一样的啊，神会带领你。啊，我想这是我们读的第四五节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就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也必能赦免。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这里有一个是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弟兄姊妹之间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要彼此认罪，彼此认罪。而且要互相代求，我错了我就错了，请你赦免我，他错了请你原谅我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我常常听有对弟兄是那种，哎呀，我去请他们弟兄帮我祷告，为什么？他说，他找他祷告，他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很长进，可能甚至听他的祷告。实际上，我们可以请人祷告，我们也可以彼此代求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祷告呢？所以十七节讲，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， 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也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这是旧约里头告诉我们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。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祷告，有的祷告是虽然说的话出去了，好像那些话对于我说也好不说也好，那是即兴的，这种祷告神是绝对不会听的。所以这里就是讲恳切祷告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读路加福音十一章，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节，第五节，耶稣又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”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：“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托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应该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之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”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情辞迫切的之求，刚刚我们说是恳切的祷告，这里说情辞迫切，就是说我里面的取向，我说的话是很迫切的。就像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的祷告一点都不迫切，好像是说你什么你听也好不听也好我都可以过，那肯定这个祷告是不会听的。如果你的祷告是迫切的，在什么呢？迫切的，主耶稣像最后都讲了啊，这是主耶稣说的话，就你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，那么主耶稣就会把我们需要的给我们，就是看你这个祷告迫不迫切，不迫切神不会听，迫切就是说这个迫切是从我里面出来的，从我心里面祷告的，从我灵里面祷告的，你才是迫切的祷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遇见很难很难的事了，可能到神的面前去情辞迫切的祷告啊，平常祷告也好不祷告也好，要神帮助也好不要神帮助也好都无所谓啊，这样的祷告就没有用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恳切的祷告，情辞迫切的祷告啊，这个很有用的。因为主耶稣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是情辞迫切的祷告，他一定要起来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。啊，我们再读雅各书第五章十八节，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啊，这里跟我们说的，他又祷告，这个祷告在原文的意思，他应该是祷告中的祷告。这里跟我们说 pray in prayer， 以利亚他的祷告是在祷告里面的祷告，所以这个是又祷告，先祷告又祷告。为什么这是祷告里面的祷告？什么叫祷告里面的祷告？第一个祷告是神把神要他祷告的负担 burden 给他，这是第一个祷告。第二个祷告 使他照着神的这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去祷告，神给他的负担去祷告，所以这个就叫做祷告中的祷告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学会要在祷告中的祷告。第一个，主把负担给你，所以你里面就觉得非常重。我今天连吃饭都可以不吃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向主祷告清楚，一定要为这件事情祷告。因为你有一个负担，神把负担给你，这一个祷告就是神给你的第一个负担。第二个，那就是你自己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，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。那我想这个祷告的负担就是说明里面很重，我们很多事情如果不涉及到我本人的话，很多事情 我不会有一个负担去祷告，好像祷告也好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。所以一个人他的父母如果生病了，可能他就都很重了，哎呀自己好好祷告，要好好为主祷告。所以有个姊妹跟我讲，他的婆婆生病了，这是台湾一个经验，这个好像婆婆我为她祷告没有什么，就是我的事情生病了，那我是要迫切的为她祷告啊，她就有个负担。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，第一个负担如果神给你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要接受一个负担，为罪人祷告也好，为福音祷告也好，为教会的事情也为祷告也好，那一个负担是神先给你的，或者为我们自己祷告，然后在这个负担的里头，我们迫切的来为这事情祷告。十九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十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十迷真道的，那就说明这个人是原来是基督徒。基督徒真道，真道原文不是真道，是真理，真理。所以对于这种弟兄在真理上不清楚，或者走错了路的，就有人要使他转回来。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这个罪人是指这个弟兄迷失的真道，他有罪了，然后从迷的路上转回来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。原文没有灵字，原文只有魂字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用原文编号的圣经，你看见那个灵的下面没有编号，魂的下面有一个编号5590，那这就是魂。这个是救一个魂不死。什么救一个魂不死？这里不是说他的身体不死，乃是说他的魂离开了死亡，他的思想感情意志转向什么？本来思想感情意志走错了路了，现在思想感情意志转向什么？就是使他的魂不在死亡的里头，所以就拯救了一个魂不落到死亡的里头去，思想感情意志都不掉在死亡的里头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这样这一个被拯救的人，他有许多的罪就被遮盖了。本来在我们心愿里面不用遮盖，这是罪孽才能遮盖，旧约的罪是遮盖的，新约的罪是除掉的啊，神的儿子显现要除掉我们的罪，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意思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读到这里就是这一卷圣经第五章，我们把它读完了。那么第五章我们回过头来看，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富足的人，那就知道有钱的人， 部分就是讲到忍耐，必须要等到主忍耐到主的回来啊，那是第七节，要忍耐到主回来。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不要埋怨。第四部分就是不要起誓。好，第五部分就是彼此要代祷认罪，有病了的人怎么办？可以这样做。实际上是不是要请长老来就有功效，那个要看是不是出于什么旨意，有没有什么话。如果没有，你就是请他来磨了油，也不一定有效。但是一个基督徒都救了，有病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最好是回到神的面前去，神会告诉我们，神会把他话告诉我们。好，我想我们读完雅各书，我们现在要稍微把它总结一下，好吧？总结一下。第一个雅各书，我们从第一章开始。我们看见他都是在行为上来告诉我们怎么做，怎么做。比方说第一章第二十一节，要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，那我们去脱去这一个。二十六节第一章又要我们要握住自己的舌头，就是我们说话要握住自己的舌头。二十七节又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。这是他教导我们。那么在第一章的第五节还有说我们缺少智慧要去求，那后世与众人也不吃这人的神。那么我们看从第一章开始，雅各是要我们怎么办呢？第一章第一节，他这一封信一定要清楚，他是写的十二个支派的。这十二个支派不是说写的教会，他是写的十二个支派。底下马上就讲，第五节，缺少智慧，应该求他后赐与众人，也不吃这人的神。主就会赐给他，他没有说去求主耶稣，他这里说到是神，求神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，主就必赐给他，这个主字是原文没有的。没有的。第七节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这里有一个主，到底他所指的主是指着神来讲呢，还是指着主耶稣来讲？他没有把它说得很清楚。如果用我们来看，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情况来看，可能主就是指着耶稣，但是在他的这里头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所以我们要看什么？我们在读第十三节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这里又是提到神， 因为犹太教的他们是律法，律法是和神发生关系的。那么我们再看底下是七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。你看他是提到父，提到神，提到父，也提到主。他提到的主是不是主耶稣？那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这里提到一次主耶稣基督，其他都没有了。所以在这里他可以是指着神，也可以指着主耶稣基督，他可以这样。好，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读一点就是从他来看，比方说我们读第三章第九节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你看这里是为主为父的，到底这个主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的，还是指着神讲的？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提出来？因为雅各这一个人他是守律法的，律法是和神发生关系，所以这里头很多他是对着神来讲。那么我们要读保罗到底他是怎么说的。保罗基本上在他许多的话里头都是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，他一定把主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。但是雅各不，你们在为主，我们为什么要提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？你们知道现在有一种叫做耶和华见证人，耶和华见证人所信任里头很多的主都是耶和华，应该翻译成耶和华，他是这样来讲，这就错，好不好？这就错。所以他叫耶和华见证人，他说这个信任里头很多的主都是耶和华，这是错的，没有这种说法的，主就是主。但是雅各的书里头没有把他说的真的很清楚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看我们还可以读第四章，第十节，不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必叫你们升高。那你说这是主是指谁说？他没有说主耶稣。第十二节，你看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人救人以为灭人的，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因为他这里是讲律法，是要讲律法，律法又从十一节起，就是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然后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。你看这个律法了，所以律法后面就马上就讲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那当然是指的神来讲。因为主耶稣来不是设立旧约的律法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四章的十五节，你们只单说主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我们可以也可以做这事，也可以做那事。这个主愿意到底是指着基督来讲呢，主耶稣来讲呢，还是指着神来讲呢？好，我们再读第五章的第四节，他说这是富足人的时候，他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万军之主是谁呢？所以从这里来看，他没有说是主耶稣，那么只是走到第五章的第七节，他说的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之等直到主来。 这个主他们是值得谁也说讲，因为这么主在哪里。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读一点原文变化的这个圣经。我们先把主这一个字，请你把汇编把它查主这一个字。主这个字是2962。他这个汇编哈，2962。我这本大的书呢，请看你们查到没有，请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吧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1节啊，你们两个可以看这个吧，这个可以看清楚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1节，看到没有，你给他看看好了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1节。看到第1章第1节，他怎么讲的？提摩太后书。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，写给你天上罗尼家，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你看到没有？他都很清楚的。父，神就是父，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你看主后面一定加上什么？耶稣基督。对不对？好，你们再看下面一行是怎么讲的？是多少节？第二节什么？两位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你看，他分得很清楚，看到没有？父神就是父神，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他都有说一个主在哪里？他有一个也说主，但是你把前面一对照，他一定有耶稣基督，这个很清楚。你看这下面也有，你看一下来完全都有的。下面是第7节了，第7节。你看第七节他怎么讲呢？也必是你们这些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在平安，那是主耶稣中的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。那么你看雅各这个就很不好讲了，他就说到主，有一个又说神，说父，说主，他没有像这个保罗就是说得很清楚，主耶稣就是主耶稣。这样就不会给耶和华见证的人找到一个难处了。他就说这个主是耶和华，那么保罗这里不是耶和华吗？他说的主耶稣就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个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雅各书的里面，他看了很多，他是主是指着神来讲的，是指着神来讲，所以他是守律法。那么在这里头还有一个，就是要我们守全这自身的律法才是好的，就是第2章第10节。第8节也有，第二章和这雅各书第2章从第8节，对不起。经上记者说要爱人如己，这句话主要是在旧约的，你们要全守这自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你看，要我们去守律法，这个基督徒不应该守律法了。第10节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你看又是守全律法。所以雅各给我们很多行为啊，要我们怎么做怎么做，在每一章的里头，这五章这里头都是讲到的行为，我们怎么对人。你看到第2章一开始，就是我们不能用外貌来看人，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，不能以外貌来对待人， 他就把很多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看见雅各的这些要我们做的，比方说话应怎么说，怜悯应怎么去怜悯啊，他也提到因行为称义，这就是提到的基督徒也不可以嫉妒，也不可以纷争啊，也不可以贪恋，也不要彼此批评，这就是说到我们的行为，这是我们今天新约和旧约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。新约不守律法，新约的律法都是在我们的心里头，不是在外面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是一个医生，在美国，他信了主耶稣了，得救了，哎，他里头非常喜乐，感觉这个恩典很大，他就不当医生了，他把他诊所关掉了，他把赚的钱去买了一个房子，那聚会。但是聚会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个聚会的里面，就在墙上贴了一张很大一张纸，写得很好，是公正的。他就要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到他那来聚会的时候，第一个要自己审查自己。他就提了第一条，你这几天抽没有抽烟？第二条，讲不讲谎话？第三条，打不打麻将？啊。他就一条一条，所以你每一次聚会就还没站在那个上面看看有没有，你要去审查自己。那么这就带领一个人，带领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呢？去有外面的律法，不是里面的律法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律法是在里头，不是在外面，也就是生命。我们有一个生命进来了，就是永生。我们有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在凡事上是要圣灵来教导我们啊，教导我们，也就是恩膏的教训啊，恩膏的教训。那现在我们读一组圣经，请我们后面翻读约翰一书第二章。27节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27节，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，你们从主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因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叫恩膏的教训。恩膏是什么？就是圣灵。圣灵会教我们，不要别人教我们，也不要在墙上去写这些东西。圣灵教我们，好了，圣灵一教，你里面就知道了怎么做了。那么刚才我讲的那个青年的弟兄，有人要他去抢人，他回到主面前去祷告，他里面圣灵告诉他不能去，这圣灵告诉他，这是恩膏的教训。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律法在里面，我们的恩膏教训者也在我们里面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呢？你听什么话，你听了恩膏的教训，你就住在主里面；你不听，你就不住在主里面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路和雅各只说的外面的行为是不同的。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我们里面的应该的教训。好，我想这个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在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见证。那是说恩膏圣灵是教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别人来教导我们，我们自己就知道 应该是怎么做法啊。那我们开始，刚才我已经被教训过了，开始要注重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，不平安我就不要去做了，一定有这个感觉，平安不平安的感觉。我们再过，如果我们很顺服圣灵在那里带领我们，以后圣灵会继续的把神的话告诉我们，这个教导就是恩膏的教训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生命进来，这叫永生。永生是给我们一个感觉，圣灵是给我们教导。有的时候你感有一个感觉不平安，到底为什么不平安你们不清楚为什么不平安，但是你里面会有一个圣灵的教导，如果你要去问到底我为什么不平安，圣灵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平安。所以有个弟兄姊妹，他平常不听圣灵的话，有恩膏的教训，他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他可以消灭，但是到最后神一管教他，一生病了，一出事情了，哎呀他自己知道了，哎呀原来是我是错了，原来我在哪一件事情上没有听什么话，圣灵说的话。那么如果你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好了，神给你拯救啊，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回去在他的面前来听他的话。所以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在好多事情上他只是给我们一个行为，要我们这样去做，要我们这样做。当然他也叫我们祷告，但是很多东西呢，他们不是像保罗有那么高的启示把它分得很清楚，他分不清楚，他没有说得很明显，而且说到行为就要我们守律法啊。所以他这一卷书雅各的这个书在马丁路德来看，他认为这一卷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头。当然我们不是这样看，我们觉得摆在这里头还是有圣灵的工作在里头。因为我们在读他的圣经的时候，读雅各书的时候，我们要仔细来分辨这些事情，要分辨。好，我想到现在呢，我们就把第五章我们把它读完了。现在看大家这五章就读完了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不过我有一个问题，您刚才说就是说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凡事上教导我们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听到啊，还是就是你自己怎么去平衡听到这个事情你去祷告，但是你也是被人教导啊，然后也听长者的一些教导啊。
好，圣经里长者的教导也和别人交通，如果这个人他在主里面是有经历的，他的圣经啊圣经真理他很清楚的，他可以给你一个原则，他给你一个原则，但是他不能够走一条路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原则可以告诉你，到底最后你自己要定。所以有个弟兄姊妹他去问你年长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，真正在神面前有经历的弟兄姊妹，他不会跟他说你到底你就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他不会的。他应该怎么办呢？他先问你，你里面怎么感觉，他一定要问你这个问题，问你里面的感觉，那就是圣灵的带领。所以最多他可以把一个原则给你，他不能要你怎么去做。那么我就举一个见证，有一个青年弟兄，他是结了婚了，差不多30岁了，他的在大陆这是最近的事情，他的妻子和他两个闹矛盾，他的弟弟也是个基督徒，就跟他哥哥讲，你应该跟你嫂嫂两个离婚， 弟弟喊他给他的小小离婚，他说你不要提出你的肉体啊，你是觉得只是想感情，你应该跟他离婚，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，你懂不懂？这就是走他一条路，你必须这样走就不对了。你应该根据让他自己明白什么旨意。所以后来这个弟兄就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我到底该不该离婚了？那我怎么告诉他呢？那么第一个，你要把圣经的话告诉他，基督徒是不能随便离婚的啊，就是跟着前书第七章，那把圣经的话呢读给他听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告诉他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在这件事情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到底该不该离婚，那神的旨意究竟如何？我说你清不清楚？他说我不清楚，他说只是我弟弟劝我，还有别的人劝我。什么劝是别人的路，别人给你指路，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清楚。好，所以这就有两方面了。第一个，要把圣经的话告诉他，真理，基督徒应该怎么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现在清不清楚什么旨意？基督徒不能随便离婚吗？但是万一这是神要你离婚呢？那你要清楚什么旨意。
原则上不能离婚，但是还有个别情况。
对，那么就是跟着前书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
这种情况以外的就不行。
哎，这不能离婚的，就是淫乱的罪了。如果他的妻子犯了淫乱的罪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因为他的妻子犯了淫乱的罪，就破坏了合一了，对不对？甚至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一体已经被他妻子破坏了。啊，好了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如果没有这个问题，那是不应该离婚的。婚姻对于基督徒来讲只能有一次，所以什么离了婚又结婚，一个长老离了婚又结婚，这就不行了，连长老资格都没有了，所以你还去请他来为你抹油吗？那就可以了，好吧。所以很多人讲，我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？那么我们再讲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，我们应该是从怎么去看？第一个是圣经，神的话就是怎么样？第一个是必须根据圣经神的旨意。第二个，要我和弟兄姊妹的交通，弟兄姊妹的交通，这是第二个，很重要。第三个，环境的安排。第三个，环境的安排，神的旨意，在一个你不清楚神旨意的时候，是也许就是环境的给你安排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你里面怎么感觉，好不好？
什么叫弟兄姊妹的交通？
交通，因为一个弟兄姊妹，你不一定把神的话弄得清楚啊，你的经历也不够啊，比方你在跟这几年不够，那么一个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他对神的话很清楚。对不对？他可以在什么话里帮助你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可以在他的经历里面来帮助你，这是他弟兄姊妹的交通，或者这个叫做教会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啊。所以这是四方面，第一个是圣经的真理究竟如何，第二个和弟兄姊妹的交通，第三个环境的安排，你看环境。第四个，你自己应该清楚，你应该有这四方面。好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论来说什么旨意向我显明。好吧，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的问题。